6月30号默想诗篇71篇，我们分两天。那今天呢，我们先来默想第一节到第13节啊。在这边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诗人他是至少我们知道他的年龄是他老迈的时候。那他老迈的时候，他现在有需要了，他就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求你按着你的公义搭救我，救赎我，求你留心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避难的磐石，使我可以常来投靠你。你已经下令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坚垒。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邪恶和残暴的人的掌握。那如果你去读诗篇71篇1到4节，你会发现这位诗人再三求他求神来救他脱离现在他当下的患难。所以呢，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你看他在呼求神，他在投靠神的时候，第二节搭救我，救赎我，拯救我，然后呢救我，你已经下令救我，然后呢救我脱离这个救啊，重复出现的这个救它有不同的翻译，什么搭救啊，拯救啊，救啊，其实呢它是三个有不同的希伯来文，都传递出他在信靠这位神。神是什么？到我年老的时候，一生我盖棺论定，人们要怎么评判我呢？那我相信的不在于我自己的义，而是神的义，神的慈爱。因此呢，他这个搭救是因为他相信神是公义的你求你按着你的公义搭救我。我们谁敢说求你按照你公义，求你按着宪法，按着六法全书按着刑法每一个条文你来审判我。好像外面的行为你抓不到我把柄，但里面呢神他要来审判我们，他的公义就不是看得见的各个国家的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等等，而是神公义的法则，神公义的属性。所以呢，当他呼求神拯救他，他也相信神必然会拯救他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年迈的，但是呢，在信心当中所发出来的，就是他从以前你看第五节下去，从以前，也就是说，你就可以从这个诗篇，几乎用当代的话来说，他是信二代你看第五节开始到第八节，因为第五节，因为你是我的盼望，主耶和华，你是我自幼以来所倚靠的。从小就到主日学了，对吧？儿童主日学。然后第六节，我自出母胎就倚赖你。那就表示我们的父母亲是信二代，所以我们就因此被纳入圣约的群体里面那你，我出母胎我就倚赖你。你把我从母腹中领出来的就是你，我要常常赞美你但是呢，我们从小信靠神，这个信二代当时的环境可能周围的人都不信，所以第七节众人都以我为怪，但呢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然后呢第八节，我要满口赞美你，我终日颂扬你的荣美。所以当一个信二代，他从小，他在回顾他一生，他从小从出母腹以来，他就是神是谁？神就是被他依赖的，神就是他的坚固的避难所，神就是他的自幼以来，他是神，是这位诗人的盼望。虽然我们不知道这篇作者是谁，但很显然的，终其一生他认识这位圣约的创造主、救赎主，所以呢这位神一直与他亲近拯救他。但是呢他太近前了，所以呢信约这个信心群体、圣约群体、圣约子民这个社群里面呢，可能人们不喜欢他。为什么？以他为怪， 怪这个字啊，就是一个神机，一个奇观哦。但这个神机奇观呢，是彰显神做事的一个征兆，在那里被人家看得很清楚的啊。可是这个神的奇迹征兆呢，不是好的，而是一种麻烦的管教的神报应的那种征兆。所以人们以为他是这个样子。比方说信主的人啊，也会生病。但是呢，我知道 WZ 城市的人啊，就会说啊，你得了怪病啊，你一定是得罪神啊，所以你才会这样子啊。就是那约伯哈、啊，那三个朋友中的概念啊，你今天之所以很惨，一定是你做了什么得罪神。当然，我们圣经辅导也会追你到底有没有做什么，但有时候真的不是你做了什么，真的就是你周围的人啊，周围人到最后啊，你受不了了，你没有去投靠神，可能你的反应。就真的是你的反应，对罪恶的反应啊，得罪了神啊。但是呢，那不代表你今天会发生这种事，那一定就是因为你得罪了神。不，那是有时候是自然界，我们在堕落的世界里面，那种像箴言书里面讲，你拧那个牛奶啊，拧它的那个牛的那个乳头，那那个牛呢，它那个奶水就会被挤出来。那你拧那个鼻子哦，你揪你的鼻子很用力哦，那鼻血就会流出来。就是说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有我们自己的 natural consequences， 自然的后果，天然的有因就有果，但是不必然是神对你的审判。但是呢，人们会这样认为啊 ，WZ 城市人就会这样认为。所以呢，这位诗人说，众人都以我为怪。可是呢，在这种经历当中，人们觉得他可能太属灵了，或者说太不接地气了，想把他拉下来，就嘲笑他。但是呢，他仍然去信靠神，神是他坚固的避难所。所以你看他的信心在这里，信心满满，而且呢，他还期望什么？期望神荣耀彰显出来，所以他要终日颂扬神的荣美。那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我年老的时候所以他现在讲他年老了，所以他现在碰到一些困境了，我气力衰弱的时候，他求神，求你不要丢弃我，求你不要离弃我。为什么？因为我周围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着要害我性命的一同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了他，你们追赶他，拿住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他。有时候呢，我们周围真的会有人这样讲，甚至不是没有信耶稣的亲戚朋友你知道，要能够说我们的人都一定是认识我们，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像那些什么拜登总统啊、某某总统啊他们是公众人物，所以呢，我们私下就是我们的亲朋友好，对吧？我们那种所谓的点头之交的，至少对我们有一面之缘的，他们可能就会凭他们起初的印象，然后就会说我们如何如何，然后就说这个人还是基督徒嘛？你看看他这个样子啊，然后甚至在我们生病啊或者情况不好的时候，就说哈，你看他就自作自受，连上帝都不要他，上帝都离弃了他啊。所以呢，在这个光景当中，这位诗人的确是很困难啊。为什么？因为他现在不单单是外面的仇敌在讥笑他，而且他年老，他力气衰残，那他年迈，他怎么办？没有力气的时候啊，他求神的是什么？不要远离我啊，不要离弃我啊，不要丢弃我啊。那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年迈者啊，老人家，我们最怕的就是这个，我们的孩子离弃了我们，我们的孩子不要我们了，我们的孩子不爱我们了。然后呢，有时候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些父母亲，对于已经信耶稣的儿女就一直反对，都觉得啊，那耶稣是谁？耶和华是谁？到底是从小到大喂你饭吃，给你饭吃，有衣有衣服穿，然后有书可读的，是我老妈咪耶你谢饭谢上帝那我就傻眼，我说妈不一样的这两个这不一样都是你喂我，是你把我拉巴长大的， 但是神不一样，跟你不一样，这不同一个等级，不同的范畴，不能这样做比较的啊。然后后来我到加州啊，就是啊，六月初我到加州去啊，我阿姨那里，我妈的好朋友，她知道我们家很多事，我妈常常跟她讲。真的是好朋友，所以有一些事我都不知道，甚至就是我妈刚结婚的时候，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小时候就没有什么印象啊，小学四年级之前呢，所有的事她跟我阿姨是好朋友讲，然后我阿姨就说就问，然后那次我阿姨跟我讲，我才知道，真的我才知道，我这一辈子如果没有去加州，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妈这么的反对我，然后甚至还把我老师请出来，还说我数典忘祖啊，就差点没讲卖主求荣，就是说我数典忘祖啊，什么背弃国家啦，什么反正就讲了一堆，好像就我信了洋教，出了国信了洋教回来，原来我阿姨问过我妈，你为什么反对台英信主？她说她信耶稣，她就跟着美国。美国就是老了就把那个父母亲丢到那个养老院了，不闻不问啊，所以呢，我妈就亲口说了，然后我阿姨讲给我听的，说你妈就会认为说我怕她不要我了，不养我了。我说怎么会，对不对？临终的时候，回去照顾的时候，那时候在当时台湾的钱蛮大的时候，每个月。要6万块，我们四个兄弟姐妹不也每个人15000，我弟我二姐都很艰难，我们不也都这样15000、15000分摊吗？然后到最后我妈走了，那个葬礼的费用不也是我一个人全付吗？但我不是说这个我支付了这个丧葬费用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阿姨昨天还打电话来的时候还聊，然后就说那高雄的房子谁拿走了？我说我大姐，那房子卖了吗？卖了，因为大姐的女儿最近继承，那国税局发来清单里面没有这个高雄的房子，估计卖了。然后说你妈还有现金200多万，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妈有现金？她说你妈有讲说她有存款啊，然后就问那些钱，我说她就说那我们的兄弟姐妹说都给大姐了，我们没有拿。然后阿姨就讲我妈那个房子卖多少我也不知道，当年在我在高雄就是呀2005年2007年的时候，在高雄做所长的时候，神学院做那个研究所智商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我妈就嫌那个窗户啊门啊都木头老家了嘛，然后我们就整个换铝的那个门窗啊，铁门啊，什么一楼二楼全部给他大整修啊，后面啊什么的，所以呢当时真的花了40万台币，40万是蛮大的。那我也没讲一句话，阿姨就问那你姐把房子卖了有没有把钱给你？我说我没有，我说我不需要，可能我姐卖了她也没告诉我们，我们都不知道。我说就算知道了，我也不会去跟他要这个东西，因为当初大家都签了放弃继承嘛，对吧？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到老了我们会觉得无依无靠，我们会觉得没有，我们会觉得很难受，甚至我们会依靠子女或者手足朋友，但是这有什么好怕的呢？老了的现况就是有很多需要，比方说笨手笨脚的打破了打翻了，然后就2小时在那边清理，真的那个时间就不够用了，因为要预备奖章啊，预备那个教课的备课啊，还有录音啊等等，的确那时间不够就不够嘛，对吧？然后呢这个浴室啊，油漆啊，玻璃啊，上面湿哒哒的，那个浴室整个大楼冲风口不工作啊，那怎么办？那就请人家来修吧，还要什么挖起来涂抹水泥什么，然后再用沙子抹什么，哎呀想到自己没有学过建筑学，这个建筑工人尤其这种一窍不通， 那怎么办？那就只好这样啊，该怎么做就求神赐下合适的工人来帮助啊，那就是自己掏腰包啊，不然怎么样？那你说啊，那掏腰包你就少吃哈根达斯冰淇淋，那就少吃嘛，对吧？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老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感到别人会说，不单是神离弃，甚至周围都没有人。你看，你看他无父无母，无父无子。你看，你看他这一辈子还说为主做工。你看，你看他到老了生病了都没有人在他旁边，背后那个什么都没有人帮他涂抹，因为自己的手。我自己涂抹不到，对对对对对，我们老了的确感觉好像，神已经离弃我们。但是呢，我们要回到神面前说，求你不要远离我啊，请你赶快来帮助我。十三节，愿那些人控告我们的人都什么羞愧灭亡，愿那些谋求害我的都蒙羞受辱。哎，十三节又回应了第一节哦，求你让我不要羞愧，然后呢？让那一些人来羞愧。所以今天当我们在默想这个诗篇71篇1到13节的时候，我们年迈的时候我们依靠谁，我们回想的内容又是什么，那我们祷告的又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年迈的时候他们回想的是什么？是这一辈子孩子们亏欠了我，我婚姻不幸福，是这个吗？你年迈，你信耶稣，你的回想是这个吗？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神的十字架，把他的过去、悲哀、眼泪、痛苦整个承担起来，整个耶稣基督复活，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让他看他过去受苦的年幼的人生，那他真的会这一辈子充满苦毒，自怨自艾，以至于现在年老了，他会依靠谁？他就会想要依靠子女，但子女也长大了，子女也有自己的孩子，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很多要烦心的事情，他没有办法一天24小时黏住花时间在父母亲。为什么？如果他还有钱，他还可以请一个看护，请一个阿姨，而偏偏呢，父母亲又不喜欢家里多一个陌生人，这个看护那硬要自己的孩子，可是孩子也有自己，就像这个父母亲，你年轻的时候，你也没有花时间在你孩子身上，你知道吗？你有你的工作，然后呢，你可能也没有花时间在你父母亲身上，然后你工作先，你人生责任先，然后才是你的孩子。然后你现在呢，变年老了，你反过来就觉得振振有词，要向孩子们追讨。而这个是没有信耶稣的人的心态。那我们信耶稣人心态不可以这样。我们既然依靠神，那神到老了他一定会顾念我们，你就不要去抓住你的孩子成天要他们来回来啊，跟你嘘寒啊，问暖啊，他们有人生责任，他们在这个时代要养孩子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啊，我真的规劝那些空巢期以后的父母亲，50岁以后的真的包括你的孩子将来啊要结婚生子啊，你都不要介入啊，你可以以人品去评估他所要选择的配偶，给他一些参考的意见，为他们祷告，甚至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剩下的你不能做什么，你不能拿起父母亲的权柄啊来依靠他们。所以我们一定要默想啊，今天这个诗篇让我们知道，你现在年幼了，你回想的内容是什么。那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听这个伤痛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你现在还年轻，到你年老的时候，你怎么样把你年轻的历史好好的交在耶稣十字架里面，好好为主而活，去享受神的恩典、慈爱、赦罪等等，以至于当你年老的时候，你不会回顾这一生都是那种叹息，然后抑郁，那种苦毒，那种焦虑，那种郁闷。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回想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现在看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很无助，年老了，真的，虽然是好手好脚，但是已经是笨手笨脚了，已经是手忙脚乱了，那几乎等同是什么？断手断脚，那你怎么办？你不是要依靠其他的人，在你活着的时候，年轻人也一样，好手好脚，每天就养成该烧饭、做菜、洗衣服、打扫，勤劳一点，以至于你的手脚到年老，你还能动的时候就尽量动。到你不能动的时候，你放心，神不会抛弃你的。等你年老发白的时候，你很无助的时候， 那你回想这一生的时候，你是充满感恩，因此你能够更加在你目前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在祷告中交托给神，说神啊，你不要离弃我，你帮助我，那我现在缺一个工人啊，帮我那个啊，这个解决我浴室的问题等等等等，你就可以借着祷告啊，把你所需求的告诉神啊，神赐人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一定会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包括我在内，包括百合师母在内，我们都已经到所谓的老迈。那百合师母还有手有脚，我也有手有脚，她还能动，她还能服侍，跟她丈夫我也是，真的感谢你。她有子女，有一些事情他出了什么事，子女可以来帮他。我感谢你，我虽然没有名下的子女，但我如果真的出了事，你一定会帮助我。我不可能就一个人这样死在这个公寓里面，然后呢就不闻不问，然后呢一个礼拜十天一个月不可能啊，你一定会让我的尸体最后呢就是一定可以入土为安或者火葬，我也不知道，反正也没人去纪念，我想也不需要虽然崔牧师已经在那个皇后区那里安葬的时候也顺便帮我买了一块地，但葬下去又如何，白占地图，算了算了，那个还他们崔家吧反正我也不需要。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帮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好手好脚的时候手脚都为你走天路做主公，一直到我们年老的时候，真的我们还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把自己料理好，而不是去依靠别人，然后直到最后一秒钟真的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回想你的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常常的来仰望你，来诉说，因为我们从信主那天开始就依靠你。虽然我们不是像诗人是信二代我们不是从出母腹当中就是信你的，但是呢从我们信你重生得救那一天，你就是我们坚固的避难所。虽然人们会以我们为怪，觉得说这个人宗教狂太迷信，这辈子我被亲戚朋友家人说的还算少吗？但是呢我们相信一直到年老，你过去怎么忠心的信实的慈爱的护庇着我，护庇着我们，你在我们年老的时候也必定如此，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最后我们最后一口气离开地上的时候，我们的灵命一定发出的仍然是感谢赞美主，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